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听我的祷告。
主啊，可怜可怜我吧。
亲爱的天父，求你宽恕我们。
感谢主，赞美主，
奉耶稣基督的美名，阿们。
怎样祷告呢？
我不会祷告。
什么才是祷告呢？
别担心，来吧，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祷告。
来吧，让我们与神相爱。
来吧，请和
林真儿
一起走进祷告生活。
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愿神赐给您平安喜乐。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再次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祷告生活这门课程。那真儿今天呢，已经和您一起步入祷告生活这门课程的第六讲了。今天的信息呢，相信真儿和您都有同感，就是在祷告当中呢，我们常常会止不住的留下我们感恩的泪、悔改的泪、喜乐的泪、忧伤的泪。其实流泪这件事情，人人呢都不陌生。我们从生出来开始呢，就是以一声啼哭来到这个世上。那在今天这样要跟您分享落泪的祷告的时候啊，非常的盼望弟兄姐妹可以有一颗开放的心，就是无论我是一个弟兄还是一个姐妹，我都不要假装的非常的刚强哈。在神面前呢，我就是一个软弱的人，我就是一个爱哭的人，我就像一个好哭的孩子一样的，我需要在神面前把我的忧伤、把我们的痛悔、把我的一切的难处、把我的苦、把我的痛都放在神的面前。那当然了，在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来讲这一堂课之前呢，真儿特别的盼望您可以有笔有纸记录今天的内容。如果您手头已经收到了真儿给您寄的讲义的话呢，那赶快的把讲义翻开。如果您收听这门课程还没有收到讲义，或者您还没有索取，赶快呢写信来向林真儿索取祷告生活这门课程的讲义。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祷告生活这门课程呢，是由真儿精心为您制作了一本非常可爱的讲义。因为这个讲义当中呢，真儿还放了一些插、放了一些非常精美的祷告文，还有真儿为您翻译的一些很有名的属灵的领袖或者是灵修大师他们所做的一些诗句，他们所写出的一些祷告文，真儿已经把他们翻译成英文翻译成中文哈、从英文翻译成中文。所以如果您很想拥有这一份讲义的话呢，千万不要迟疑，下笔写信来向真儿索取祷告生活这门课程的讲义。那在昨天呢，真儿跟您分享了鉴察的祷告，就是求神来鉴察我们，主动的邀请神来鉴察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呢不至于最后的时候被定罪，也不至于过分的骄傲或者是过分的自责，不至于自己定自己的罪，也不至于完全不知道自己犯罪得罪神。所以鉴察的祷告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相当重要的。而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哭泣的祷告、落泪的祷告呢，更是我们的家常便饭了。小时候啊，真儿常常觉得奇怪，就是很少看见哭流泪，但是每一次爸爸一祷告的时候呢，他就会哭。那这样就觉得哇，他好像哭得很伤心哦，好像他到了他爸爸面前去诉苦一样的。为什么爸爸一祷告的时候他就会流泪呢？小的时候真儿不明白，可是慢慢当自己和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的时候， 就发现原来珍儿也染上了这样的毛病哈。平常好喜乐，因为珍儿的英文名就叫做 Joy， 就是喜乐的意思，确实非常的喜乐。可是一到耶稣的面前，想到他的慈爱，珍儿会落泪，想到自己的罪恶，珍儿会落泪，想到他人的痛苦，珍儿也会流泪，想到自己的软弱，珍儿也会流泪。总之这个泪水好像伴着珍儿属灵生命的成长一样。那今天呢，珍儿就会跟您从眼泪的功用流到这个流泪祷告的这个原因啊、好处啊以及内容，从整个过程里面呢，珍儿也会帮助您一起来看一看，原来主耶稣他自己也是常常流泪、常经忧患的一个忧患之子。好了，在开始之前，珍儿和您一起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向他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可以流泪。主啊，这个眼泪实在是我们堕落之后你给人类最大的一个礼物之一了，因为如果没有眼泪，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表达我们心里面那种绝望的痛苦，我们心里面那种极其软弱的忧伤。主啊，我们感谢你将这样的一个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机会哭出来，将我们的痛、将我们的软弱，甚至将我们的喜乐尽兴地表达出来。主啊，我们也明白，当你再来的日子，我们都回到你那里的日子，就不再有眼泪了，只有欢笑，只有赞美，只有不尽的歌唱。主啊，可是现在我们还在这个地上活着，我们求你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知道怎样运用眼泪的功用，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在眼泪的洗涤之下得到洁净，得到成长。感谢你，你实实在在爱我们，因为你在地上的时候也常常的落泪，为着我们的贫穷，为着我们的小幸，为着我们的痛苦，为着我们的软弱，你常常流泪。主啊，求你今天也同样的再次教导我们，使我们不仅为我们自己，也可以为这个世界，为我们身周围的人来落泪祷告。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没错，在空中为您进行的节目呢，就是您常常收听的良友圣经学院的祷告生活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呢，真儿和您分享第六讲的信息，就是落泪的祷告。其实真儿一开始啊，就想来问问大家了啊，眼泪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平常我们落泪，这个眼泪到底有什么作用呢？首先呢，眼泪它可以滋润我们眼球的干涩哈。哎呀，常常你用眼过度的时候呢，它就自然的会流出泪来，来滋润球。我们属灵生命的干枯，也好像是需要通过一些眼泪的滋润，可以使我们重新的有这种被滋润，然后被温暖的那种感觉。第二，眼泪的功用就是它可以冲洗眼中的杂质，对不对？如果你眼中飞进了小虫子啊、沙子啊，哇，眼泪就会自动的分泌出来，然后来冲洗你眼中的杂质。就如同我们在神面前哇落泪祷告，我们忧伤痛悔的心啊，神必不轻看。那这个眼泪呢，同样在神面前也是被纪念的，冲洗眼中的杂质。第三呢，就是我们极度情绪的表达，要么我们就是大喜，要么就大悲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流出泪来。第四呢，就是自我形象的调节。什么意思呢？也许平常我们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但是偶尔一次落泪呢，会让别人知道我们原来是一个很完全的人，是一个很平衡的人，我们不过是一个人，不是神啊，我们不是那么的刚强，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所以往往当一个很刚强的人落泪的时候，反而会让人更加的爱他，更加的尊敬他，因为发现他也是一个人，我呢，可以接纳他的本相哈。 这就是眼泪的功用。从这个眼泪的功用呢，会让我们看见，哇，原来这个眼泪啊，真的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来的。当人犯罪堕落的时候，我们就落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里面，有风沙有这个寒风啊，烈日啊，或者是有荆棘啊，有风尘啊等等的啊，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眼泪，需要眼泪来冲洗我们眼中的杂质，滋润我们眼球的干涩，来表达我们极度的情绪，来调节我们的想。眼泪啊，很多人讲女人就是比男人多一些眼泪，确实，甚至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眼泪做的。那女人确实因为这一点呢，她们好像更容易的表达自己的感情，甚至呢有科学家认为说，女人啊就是因为会流泪，所以呢平均寿命比男人要长一点。其实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呢？正儿觉得还是有科学根据的哈。男人比女人坚强，所以就不可以哭泣落泪吗？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常常就说男人流血不流泪，其实真儿觉得这是非常不人道，非常错误的一种说法。为什么要流血不流泪呢？为什么不可以让我们人的那种自然的情绪表现出来呢？真儿不是说哇，要所有的男人常常流泪，这样也不对，而是说当我们在神面前，在我们所爱的人面前，在我们的这个最真实的本相表达出来的时候呢，尽情的释放你的眼泪。其实正儿就知道有这样的一些弟兄，他们认识主之前是不会流泪的，但是从认识神的那一天开始，从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救主那天开始啊，哇，他们的眼泪就好像开了闸的这个洪水一样的，就是不断的会流淌，听到诗歌会流泪，一祷告会流泪，和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会流泪，看见他人的痛苦的时候也会流泪。其实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改变呢，更是让我们越发的真实，越发的平衡，越发的健康。那正儿自己的丈夫乐子弟兄呢，他就是在认识耶稣之前根本不会流泪的，但是从正儿认识他，看见他在主面前不断的成长的时候呢，我好爱哭哦，常常呢听到诗歌就会感动的落泪，祷告会流泪看到别人的痛苦的时候他也会流泪。这个流泪啊，会让正儿更加的爱他，觉得这样的一个男人真的好可爱，因为他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越来越真实了。眼泪啊，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它使活在堕落当中的人类可以有宣泄，有缓冲的一个地带，使我们不至于要么就发疯哈，要么就是憋着，使我们的忧伤可以得到表达啊，使人呢不至于变成忧郁的那种抑郁症或者是忧郁症患者，使我们的忧伤可以表达出来。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因为他至亲的人突然死亡或者是过世的时候呢，他好像一直不哭的时候呢，你就需要让他可以哭出来，因为哭出来呢就好了，哭出来他就可以慢慢的健康，慢慢的得医治。所以说啊，眼泪真的是神给我们的一种恩典，一种恩赐。那很多人也说啊，耶稣作为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作为上帝的独生爱子，他作为一个神，为什么他会常常的哭泣呢？在希伯来书5:7里面啊，我们看到说耶稣他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我们看见说，哇，原来耶稣他在做肉身的时候啊，他也是大声哀哭，流泪祷告。耶稣心中常带着忧伤，乃是因为我们世人的罪，他为我们的罪的现实在悲叹，在痛苦，在流泪。而福音书里面也常常记载耶稣基督他的流泪，马太福音23:37，还有马太福音5:4啊，路加福音6:21，7:36-50等等等等，都记录了耶稣他流泪哭泣。 因为耶稣基督他真实情感的流露呢，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性情中人，他有完全的人性。而他作为一个神，他落泪的时候呢，是为着世人的罪，为着我们罪的现实来悲叹。所以我们对耶稣也要有更加清楚更加完全的认识，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而大声的哭泣流泪祷告呢，也是耶稣帮我们看见原来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呢，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祈求神赦免我们，祈求神恩待我们，祈求神怜悯我们。而在希腊文里面，眼泪告啊，是意味着一种最深切最根本的认识，就是认识到那个罪啊使我们与神隔绝了，而对这种罪恶的结果的认识呢，就使我们可以流泪祷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当我们最深切最根本的认识到罪恶使我们与神隔绝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流出眼泪来。所以流泪的祷告呢，乃是帮助我们再一次借着我们的忧伤痛悔回到神的面前。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在空中为您进行的节目是由林真儿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祷告生活这门课程。今天呢，我们是在讲祷告生活的第六讲，落泪的祷告。这样刚刚跟您分享了眼泪的功用，以及耶稣基督他也时常的落泪。那么现在呢，这儿就要来跟您看看，原来圣经当中啊，已经让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圣徒，历代的圣徒，历代的服侍主的人呢，都是常常流泪的。我们看看约伯，他就是一个非常喜爱流泪的人哈。约伯记十六章第二十节，约伯记第十六章第一节，约伯说，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我们看见约伯他时常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呢，都是眼泪汪汪啊，哇，真的很委屈，像一个委屈的孩子在自己的父亲面前说，啊，天父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要让我今天承受这一切，我的朋友一天到晚还来这里耻笑我。所以约伯把他的苦处，把他的痛苦都表达在神的面前了。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以赛亚书第十六章第九节，也让我们看见原来以赛亚他也是一个常常流泪的先知。以赛亚十六章第九节啊，如果您有圣经，请翻开以赛亚书十六章第九节。以赛亚他说，因此我要为西比玛的葡萄树哀哭，与亚谢人哀哭一样，西实本以利亚利亚，我要以眼泪浇灌你。我们看见原来以赛亚他居然用眼泪来浇灌这个土地，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常常为了这一群人在神面前啊，不断的流泪的祷告，哀哭祷告。那我们更加的知道耶利米啊，他是被称为哭泣的先知，因为他不仅做了耶利米书，还有耶利米哀歌，就是他不断的哭泣在神面前，为了他的祖国，为了他的同胞，为了他的骨肉之亲，在神面前真的是不断的哀哭。那大卫呢，更加是在他的诗篇里面让我们看见他也常常的在神面前流泪祷告哈。他的诗篇六篇啊，五十六篇啊，119篇啊，136篇等等，都常常的提到他在神面前的哀哭。当然了，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看见原来使徒保罗啊，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哭的一个人。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来，珍儿带您看几节的经文。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啊，十九节，然后呢，三十一节里面都提到了，原来保罗他很爱哭的哦，千万别以为说哦，只要是这个弟兄啊，是个弟兄呢，就要刚强，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这个理论哈。《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我请。您翻开《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啊。保罗他说他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啊，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就是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十一节。第三十一节里面这样讲到，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我们看见原来保罗他为他的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是昼夜不住的流泪。什么叫做昼夜不住流泪？就是白天黑夜一到神面前就流泪，不断的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就是流着泪的来表达自己的一种迫切的心情，哀伤的心情，甚至是想念的心情等等。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当中，无论是旧约是新约里面，让我们看见那些服侍主的人，那些圣人们，他们在神面前不断的用哭泣的祷告来表达对神的一种祈，就是这个恳求，然后呢对人的一种期盼，或者是对自己罪的一种后悔等等。哭泣祷告到底为什么我们需要哭泣祷告呢？第一，珍儿要跟您分享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这是罪的结果，我们是罪人，所以才犯罪，这是原罪的败坏啊！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原来是完美的人，然后呢，后来犯罪了，我们乃是出生的时候就带着这个原罪的阴影和捆绑，我们无法摆脱，所以因着罪的结果，使人一出生的时候就以嚎啕的大哭来面临这个世界，也使我们人在最后咽气的时候呢，所有的家人也以哭，也有以眼泪来表达那种失落的情怀。这是罪的结果，使我们面临死亡，面临生命，面临那种罪恶的本相的时候，我们以流泪来作为一种回应。第二，哭泣祷告的原因是因为悔改是不断的，每天都需要做的事情，我们不可能成为完美的人，因此我们需要神不断的赦免，不断的恩典，不断的怜悯。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我只需要哭一次啊，未来在神面前我都是喜乐的，我再也不会犯罪了。不，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为着我们的罪，为着他人的罪，为着我们的软弱，为着他人的软弱，为着我们的需要，为着他人的需要，在神面前不断的流泪祷告，不断的祈求，因为我们不可能成为完美的人，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必须要做的事情，悔改是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第三，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流泪祷告呢？诗篇第126篇第五节告诉我们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在苦难的磨练之下，在眼泪的浇灌之下呢，我们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那眼泪就好比从神那里来的滋养的水一样的，使我们圣灵的果子可以结出来。而且呢，我们不仅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这是我们的眼泪的侍奉，流泪的侍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常常说，有许多的圣徒，他们的生命的长进都是由他们的膝盖和他们的眼泪所浇灌、所栽培出来的。正儿真的非常的盼望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可以接受神的恩典和恩赐，真的学会流泪的祷告。其实说实在的，这个祷告是不需要学的，只需要你自己按照本相来到神的面前，忧伤痛悔，或者是为他人的罪，为这个社会的罪恶的一个现况来到神的面前，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这样相信你的眼泪一定是滔滔不绝的，因为实在是罪的结果使我们不能够脱离流泪的祷告。那么 同样的，流泪的祷告也是我们悔改的祷告。首先呢，我们求告神，我们坚持在神面前说，主啊，求你怜悯我，这是我们的勇气和我们的坚持。我们用哭泣的心，哭泣的灵，哭泣的眼，在神面前不断地求告神的怜悯。很多的弟兄姐妹说，我不会哭怎么办？那你就要用哭泣的灵在神面前来求神的赦免，求神的宽恕。第二呢，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认罪。在罗马书里面啊，就讲到罗马书第九章二十四节里面，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保罗他发出这样的悲叹，实际上是在承认说，我们实实在在是何等可怜的人，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我们同在。那很多的时候呢，也有诗人说，在你最深的狂流当中，淹没我一切的过错和惧怕，不要让神来查看我的罪啊，只查看我流下的眼泪。其实相信当我们在神面前忧伤痛悔的时候，神他就接纳我们，他宽恕我们，他也洁净我们。就像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里面的应许一样，神他一定接纳我们忧伤痛悔的心，接纳我们在他面前因着我们的罪所流下的眼泪。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呢，需要有求告，有认罪，有接受神的恩典和赦免。同时呢，最后一点是要顺服，也就是说在认罪之后呢，我们需要悔改与神和好。我们不要光光认罪却不悔改哈，我们要捆绑那种痛恨啊、心硬啊等等那些捆绑，那些在我们里面不断不断来搅扰我们的罪，并且我们要释放那种赦免和温柔。因着神对我们的赦免，我们要赦免他人；因着神对我们的温柔，我们要向他人表现我们的温柔。这就是我们眼泪的侍奉。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如果你不会流泪，这儿今天就邀请你求神赐给你眼泪，赐给你流泪祷告的恩赐，也让你有一个眼泪的侍奉，在你的教会，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国家，来做一个流泪的先知。那这儿鼓励您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流泪撒种欢呼收割是什么意思呢？你在你的祷告当中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吗？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这儿特别的盼望您可以写信来跟我分享一下你在流泪祷告当中的一些经历，或者你在祷告生活当中是不是常常会经历到一到神面前就会流泪呢？这儿相信只要你愿意在神面前做一个柔软谦卑的人，就如同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vulnerable，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非常的柔软，非常的脆弱，非常的软弱的意思。那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要做一个 vulnerable 的人，就是做一个软弱的人，做一个愿意释放自己真实情感的人，做一个真真实实从里到外都是诚实的敬虔的，而且是用我们的心灵与我们的诚实来敬拜神的人。正而盼望您的眼泪可以流出来，正而盼望您不要再禁锢自己的情感，然后压抑自己的眼泪。如果您有泪的话，就让它流出来吧，因为你在神面前所落的每一滴泪，神必不轻看，他会用皮带把它装起来。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流泪撒的种终于可以收割，无论是你的生命，无论是你的侍奉，无论是你在圣灵里面所结的果子，都可以成长。但愿神借着你流泪的祷告呢，可以大大的改变你，大大的改变你流泪祷告的事情，大大的改变流泪祷告的对象。所以真儿特别的盼望您写信来跟我分享。如果写信呢，不要忘了署名是给林真儿的，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等着跟您在空中有所沟通，有所交流。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